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再读第一节。若有人先赎祭为供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一个麦子怎么能够变成细的面？不但两面，细面。那就是说，麦子一定要经过磨碎。麦子要经过磨碎。磨碎就是代表就是这样。磨碎就是代表就是这样。所以麦子要成为细面，那就要有十字架的工作。麦子是不会流血的，所以赎祭这个祭物和燔祭还不同，和以后我或者后面我们要做的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不同，因为那些祭物是要流血的，赎祭是没有流血的。但是不流血不等于说就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有，因为它是要磨碎变成细面。浇上油，油是代表圣灵，油是代表圣灵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，我们这就是讲过了。因此，因为有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有圣灵的工作，所以赎祭是代表基督的生活，基督的行为，基督的生命，是指到这一方来讲。加上乳香，乳香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白色的意思，是指到圣洁。乳香把它烧了以后，它就有一个香气，充满了一个香气，这个香气可以上身，所以乳香也代表复活的意思。所以乳香也代表复活的意思，在旧约的里头，在旧约的雅歌里面，就是歌中的歌里面讲到乳香是代表有复活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就是死啊，死了以后还有复活，所以这是指着基督的生活来讲，生命来讲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植物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人来讲的，代表人来讲，所以有的人讲是代表人性来讲，植物。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要请读诗篇，诗篇。或者这样好不好，请我们先把第一篇读了，先读第一篇诗篇第三节，诗篇第一篇第三节。这个还挺重，注意这里加个位置，这里可以重，拿个凳子过来。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。那么这个是 把人就比成一棵树了。很多或者再读一处圣经，诗篇的八十篇，第八节，诗篇八十篇第八节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，指着以色列人讲，所以树是指着人。很多啊，那么我们就或者不一一的去读它了。所以书记是指着人的生活来讲，指着人的生命来讲，特别是指着人的属灵的生命来讲。那么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看第三节，今天我们读的利未记的第二章的第三节，素祭所剩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你看是圣的，这个圣啊，他加了一个至圣，在原文的里头它是两个圣字 Holy Holy 两个圣字，所以可以把它翻成圣中的圣。因此书记是代表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生活，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植物我们讲是代表人，就是主耶稣成为人在地上的生活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的生活，人的生活能够圣洁像主耶稣那样圣洁，能够完全像主耶稣那样完全。所以书记给我们几个概念，第一个，书记是食物的祭，就是献给神的。第二个，书记是不流血的，是不流血的。第三个，书记里面在献的时候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要经过圣灵的工作。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一切都是圣灵的引导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是从圣灵怀孕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章都在那里讲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所说的话，我所做的事，都是神要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，神要他怎么说话他就怎么说话。所以他的生活那是圣洁的生活。因此这一种的祭，圣洁的祭，生活的祭，是要献给神的。神悦纳这样的祭，这种祭物是圣的，而且是圣中之圣。乳香是代表复活，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破碎，十字架是代表死，然后一定是要经过死而复活。 佛就像儒家那样的，就向向上升，上升到神的面前，蒙神悦纳。主耶稣是经过死而复活的。第二节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数祭是细面加上油，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的买的烩面细面，把油加进去以后和在一起，就是这样拿去加上乳香，拿去献给他。这是素祭的最原始的献法。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。一个以色列人，你要先祭，把细面拿去，把油拿去，乳香拿去，那么祭司就用他的手取一把面，取一些油，再加上所有的乳香，就把这些就烧在祭坛上献给神。所以这就做成一个火祭了，叫烧了。这说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被圣在圣灵的光照下被十字架破碎，经过圣灵的工作，我这个人被破碎以后我就死了，然后我就要经过一个复活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了，而且是带着能力出来的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除了有十字架的生活，破碎的生活，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的生活。这个复活的生活是带着能力的，就是圣灵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可以越过各种的困难。这是雅各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可以和主耶稣一同穿山越岭，越过各种的艰难。保罗他就说了很多的见证，他在各种困难的环境里头，他靠着神的大能，他都能够过去。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这是指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来讲的。那么剩下的这些细面，剩下的还有油，都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亚伦和他的子孙是祭司，他们来献祭的，剩下的就给他们。那也就是讲，主耶稣这个食物的至圣的这个数据是要献给神作为纪念，蒙神悦纳。做纪念就是蒙神悦纳，剩下的还要给亚伦的子孙，要他们给他们吃，他们也要吃。吃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也要把这一些数据吸收进去，使他们也能够改变，成为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要变化，像主耶稣那样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所以要给他们吃，因为他们是祭司，是侍奉神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祭司呢？今天我们，你千万不要想到只有牧师传道人才是祭司，不是这样的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。所以主耶稣这一个素祭我们都要吃，那意思说我们都要改变，我们都要像主耶稣那样经过十字架的破碎、死亡、复活，使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把主耶稣活出来，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第四节，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加用调油的 无效细面饼或是磨油的无效薄饼。刚刚第一节是说的只是用细面浇上油，没有说把这个细面先做成饼。那么第四节，如果一个人他要把细面做成饼来献给神的话，如果是烤的，在炉子里面烤的素祭，那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。那么这个细面是要和油调在一起了，成为一个饼了。或是磨油的无效薄饼，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效，因为常常我们做饼的时候就会加效了，应该是没有效的。效我们已经在出埃及记用了大多的很多的篇幅讲了，是代表罪。所以在我们献给神的祭物素祭的里面不能加上效，就是不能加上罪。调油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调油就是让圣灵进到这个细面的里头去了。磨油是什么意思？磨油就是圣灵在它的表面。所以因此这个意思是指着里外都有圣灵，圣灵充满里外都有圣灵。所以主耶稣的里面是出于圣灵，他外面的生活是出于圣灵。没有效他是没有罪的，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第五节，若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请我们注意，这一个铁鏊上做的里外都有，一个是油要调进去，第二个还要浇上油。第七节，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。煎盘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搅动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一边在这个盘子里面搅啊，把面和油把它搅在一起。什么时候只限细面加上油加上乳香，什么时候你要在炉中烤的给献给神，什么时候你是用铁鏊上的素祭给神，什么时候用煎盘做给神，你自己可以选择。所以在献祭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根据你里面的感动，我要把什么献给神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但是原则不会变的。一个一定是要有细面，第二个一定要是加上油，第三个必须无效没有罪的献给神。那么这里附带说一点，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逾越节，正月十四，同时有七天的无效节，就是他们在正月十四纪念逾越节的时候，马上就是代表七天的无效节。这 这个时候他们一切的食物里面都不能够有效，就是不能有罪。主耶稣在地上最后设立这个白饼的聚会，就是告诉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那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，所以以色列人吃的那个饼一定是没有效的，一定没有效。这是今天很多地方是拿饼干代替，拿面包代替，实际上这一个就是说不是愿望的意思，应该是不有效的啊。就是顺便我说，因为主耶稣我们知道最后一个逾越节他过完了以后他就上十字架，所以就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他就拿起饼来说，谢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献的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吃的饼一定是无效的，因为它是逾越节。第八节，要把这些东西做的数据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。上次我们说过，燔祭是一定要拴在祭坛上。人犯罪以后，人和神的关系，人见神面的地方就是祭坛，就是祭坛是代表审判，那就是你要见神的面，你一定要先经过祭坛，要经过祭坛的审判，你才能见神的面。那么主耶稣作为燔祭也要烧在祭坛上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为什么也要在祭坛上？那就是说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为我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他也要在祭坛上成为燔祭。第九节，祭司要从数据中取出做纪念的，烧在坛上，是先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前面已经讲了，祭司就取出煎盘中的，或者铁鏊上做的，或者炉中烤的，或者细面加上油，他就手去取一把拿来做纪念，烧在祭坛上献给神，是为馨香的火祭。馨香我们上次讲了，馨的意思是代表神能够安息，是神能够安息。香的意思是一阵风或者一个味道，一个气吹到神的面前去，是能够神能够安息。所以数据也是能使神安息的，跟燔祭一样。第十节，数据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至圣我们刚刚讲了是圣中的圣。现在我们读第十一节，凡献给耶和华的数据都不可有效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尼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杂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，便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就是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杂了的禾穗子
和一些油，比所有的乳香都很少，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。这里十一节专门提到孝的问题，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孝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孝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孝我们说过了，是表示罪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不能把罪拿来献给神，把有罪的献给神那是不行的。蜜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蜜本身就是甜的，就是代表我自己的好，我肉体的好，蜜是甜的，本身就是甜的，我本身认为我这是好的，所以不能拿我自己的好，我自己认为的良善拿来献给神。凡是肉体的都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，不能献给神。所以孝和蜜都不能够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。下面有一句话，十二节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过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蜜和孝，带孝的东西你愿意献给神，那个叫做初熟的供物。蜜是从哪里来？是蜜蜂做的，今年蜜蜂做的新的蜜，我可以作为供物献给神，但是不能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神。那就说，神啊，我把我地里产的初熟的东西献给你，感谢你赐给我蜜，是这个意思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问我们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。十七节，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节，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，依法十分之二，加酵，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。你看这里啊，要加酵了。为什么要加酵？因为它是初熟之物，初熟之物。那么这两个饼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献祭的人他的自己，代表他是有罪的，是吧？感谢你，你祝福我，今年我有许多的丰收，我把我初熟的这些东西都献给你，但是我是有罪的，我是不配的，所以就做两个饼，是加上酵，作为供物献给神。神啊，这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不配的，接受你的祝福。所以这个酵是乃是指做献祭的人，他献初熟的供物给神的时候，可以加酵。因为在这个二十三章第九节，二十三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。”你看，这是初熟的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个庄稼初熟了。 十一节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，摇这捆的日子，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铺献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铺献的奠祭要九一星四分之一。无论是饼是烘的栗子是新穗子，你们都不可吃，只等到把你们的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，就是我庄稼出熟了，我收成了，但是收成的这个新的东西我不能吃，麦穗拿出来我不能吃，打成了麦子我也不能吃，一定要把第一捆出熟的东西献给神以后，然后我才能够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感恩呐、啊，感谢神，感恩。所以家孝的目的，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不配的人，现在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我在这里感恩。我们在加拿大都有感恩节，感恩节的开始是从美国来的，是从美国来的。第一批到美国去的清教徒乃是在英国受到英国的国教的逼迫，当时英国的国教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偏离了圣经，所以就有一批基督徒自己根据圣经出来聚会，完全按照圣经来做。但是英国的国教，那么当时就是长老会了，现在已经是圣公会了，他就不许他们这样做，就像天主教的那种做法，不许他们这样做，就逼迫他们要用政治的办法来处理他们。所以这一批他们后来称作清教徒的，清洁的清的清教徒的，他们就逃到美国去了。逃到美国去了以后，第一年他们自己修房子，自己的庄稼，神给他们很丰祝福他们，所以就有感恩节了。他们感谢神，把他们收成的东西献给神，这叫感恩。粗俗的东西献给神。我们也看见今天美国人的后裔就是这一批清教徒的后代，所以神祝福他们。今天我们看见他们仍然不很舒服。什么叫做清教徒啊？就是人给他们取的名字，就是他们是一批清心爱主的人，他们一切按照圣经去做，所以他们就一起自己聚会，自己来敬拜神。但是他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，但是神会保守他们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孝的东西或者蜜这一类的东西，只是代表我是有罪的人，不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，但是可以作为粗俗的供物献在神的面前。好吧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的第二章，十三节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盐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盐是代表不改变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盐是不容易改变的，盐是不应该失味的啊，不应该失味的，失去盐的味道的。那么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， 十九节，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啊，后面翻民数记利未记的后面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，永远的筵约，那是永远的不坏的啊。所以筵的意思是永远的，也是不坏的，所以不坏的意思就是盐是防细菌的，防腐的，所以我们的肉里面要做腌肉要加盐。盐是防酵的，防腐的，同时盐也是调味啊。所以请我们读新约的哥勒西书第四章哥勒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哥勒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要带和气，不是带怒气啊。我们和人说话，你说说的话不好听，我的话也不好听，再说几句怒气就出来了。这里要和气，不要怒气，要拿盐来调和一下。什么盐？盐调和就是防腐啊，防你这句话里头有罪的成分啊，你这个话里头有骄傲的东西啊，你这个话里头啊带着你的肉体出来了，你看吗？这就是防腐了啊。盐乃是调味的，使你我们的话里面有一点别人能够接受的味道，因为我的话里头把我自己除掉了，用盐来把我自己除掉了啊。这是哥勒西书第四章第六节。好，我想这个盐是神立约的盐，就是代表是永远不改变，不改变的。同时也是防腐的，这里头不可能有酵进去，因为它加上了盐。第十四节，今天利未记第二章的十四节，若向耶和华献粗俗之物为素祭，这里就提到粗俗了。粗俗是有时间性的，就是那一年庄稼熟了，那就献粗俗的东西为素祭了，就是刚刚我们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就是献粗俗了。要献上轰鸟的禾穗子，就是杂鸟的新穗子，当作粗俗之物的素祭。轰鸟和杂鸟是什么意思？杂鸟就是把这个穗子经过东西把它打了，那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十字架的工作。轰鸟是经过火，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，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就是粗俗之物献给神，也要经过十字架，也要经过审判。当作粗俗之物的素祭，这个就是粗俗之物的素祭。第十五节，并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油是代表圣灵，乳香是代表复活。杂和轰不是代表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的工作之后
死而复活，把这一个就献给神。十六节，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杂了的活穗子和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做纪念的把它取出来献给神。我想这里是第二章，我们讲到素祭。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，我先读到第五节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载于会幕门口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载在坛的周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盖章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，就是在火的台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活祭。这里是说到平安祭了。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和神中间和睦了。在原文这个平安祭的平安这个字的意思是 repay 的意思，就是回报，也就是说我和神中间有回报的关系了。燔祭是完全献给神，不存在回报，没有东西能够给我。平安祭乃是说我和神中间和睦了，有交通了，我有给神的，神也有给我的，这个叫平安祭，和睦了。这个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死，十字架流的血成就了和平。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哥罗西书，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。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，就和好了。所以平安祭的意思就是和神中间和好了，和睦了，平安了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。靠着什么？靠着主耶稣基督去。燔祭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，把他自己献给神，这是燔祭，满足神所有的要求。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人， 他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献上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一个他就成为反帝了。为什么？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满足神的要求，他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，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不照他的意思。所以他在科西玛利园有一个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神的意思。这是一个反帝。除了是反帝以外，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也是素净，是圣洁的一个生活。第三方面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反祭，是素祭，因为素祭也要烧啊，烧在祭坛上啊。主耶稣也是平安祭，因为使我们和神中间和好了，和睦了，和主耶稣中间我们和睦了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和神有交通。这个叫做平安祭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称为平安祭。那么今天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要献平安祭，可以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一定要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公牛也好，母牛也好，应该是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叫做公牛，公的什么叫做母的。公的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力量的意思，有力量的。母的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有软弱的意思，就是没有力量。有力量的意思是代表主耶稣他是有力的，他是有力量的。母的是代表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是软弱，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。好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八章。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。对，十三章。 第四节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主耶稣他为什么会有软弱啊？不是他有软弱，那是担当我们的软弱。所以作为平安祭来讲，主耶稣有两个方面，一个他是公有公的，是有力量的献给神，他是有力量的献给神。另外一个软弱是他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为我们而软弱献给神，作为平安祭。所以献平安祭的人为什么有的时候用公的，有的时候他愿意用母的？当他觉得我很软弱，感谢神，神使我和主和神之间已经有和睦了，有平安了，但是我还是一个软弱的，我需要神加给我力量，他就写一个母的。如果他没有想到，没有感到我是软弱的，我只想到我需要力量，那他选一个公的。但是不管你献公的还是母的，必须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没有残疾的意思就是完整的、完好的、没有缺点的、无瑕无疵的。这是说到献牛为平安祭。第二节，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宰于会幕门口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上次我们说过了，就是他和这个供物联合了，他死就等于我死了，他献了平安祭，我就和神中间和好了。宰于会幕的门口，那就是祭坛的那个地方，因为要在那里献祭。血怎么办呢？要洒在坛的周围，就是淋在坛的周围了。我们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二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一节，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赦免。所以血是为着赎罪的，血乃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为着赎罪。所以血不是要烧在祭坛上献给神，血乃是神有一个公义的要求，必须死，必须这一个祭物死，祭物的死就是流血，就代表他死了，而且死要死在祭坛那里，因为祭坛是神审判的地方。所以因为这个流血，罪就得到赦免。血留在祭坛那里，这个献祭的人就是站在这个牛的旁边，他用手按在牛的头上，然后把这个牛就宰了，牛死了，血流出来了，
血就在祭坛那里，他就看见血在祭坛的周围就摆在那里，受了审判了，那他的良心就平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神的要求满足了，这里他死了就代表我死了，所以血就留在祭坛那里。那么这一个人一看见血在那个地方，他立刻就平安，就没有控告了，因为我犯了这个罪已经得到赦免。第三节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平安祭这个牛要献给神作为火祭，要把它烧在这个祭坛上。但是要烧什么呢？和第一章的那个燔祭就不同了。第一章的燔祭除了那个皮以外，所有的都要烧在祭坛上。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要求的，这里是说也要把盖章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神要求的要脂油，那么所有的盖帐，帐就是肠子啊、杆子啊、皮帐啊，这上面都有一块油啊盖住的啊。因为我是学医的，我们就要做解剖，所以把一个人的肚子你一打开，动物的肚子一打开的时候，你看见上面就有一大块的油脂肪在上面，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大网膜，就是完全盖住它的，它是保护的，而且很丰富的，就像沙发垫子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打上你就有一个东西保护在那里，而且是很多脂肪，就是那么这一个就是盖住的。还有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什么叫帐上？你看这个肠子，动物的肠子上，肠子上都有油啊，一块一块油，对不对？这些油都要拿下来献给神。油是代表什么？脂油代表什么？代表丰富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人年纪大了，这个肚子就慢慢大了，为什么？丰富啊，什么丰富？脂油多了，吸收好多东西都进去变成脂油了啊，所以神就要把你这些丰富献上去。为什么要把你的丰富献上去啊？基督的丰富那是神给他的，这些丰富都要献给神。这个自由还有第四节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。腰子是代表什么？腰子是代表人里面的力量，哎，腰子代表我的力量。所以啊，你这个人很骄傲的时候，腰都是支起来的。我看见有的人走路，这个头都不低下来的，都是往前面，腰很硬。因为我们的腰很硬啊，是我的力量啊，是代表我里面的力量，所以这个里面的力量要献给神，腰也要拿出来，不要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丰富也要献出来。所以这里都要连腰子上的脂油，并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没有说要肝，肝不要，但是肝上的脂油要，那些王子就是脂油，就要拿下来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。那么那是叫燔祭坛，那个燔祭坛是烧燔祭的，那么平安祭也要烧在这个坛上。啊，一样说得上。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我们看这个平安祭，也死了，也流血了，它的丰富，它最硬的部分，都献在坛上。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祭物最重要，已经按照神的要求满足了神的要求，所以使我们和神中间就有了平安，就有了和睦了。因着基督的死，
这丰富是指什么？指力量是献给他们，
不是，力量是指说要
那丰富，丰富什么？
丰富是说基督在神里面，神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里头，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要告诉我们啊，或者我们再读 读一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所以第二十节就借着他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在十字架的血，基督是丰盛的，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，但是主耶稣不把他自己的丰盛当作骄傲，看来是谦卑他自己，虽然他是那样的丰盛，他都愿意把他一切的丰盛献给神。但是我们今天，我们很容易自己就满足我的丰盛了，我们不愿意把我的东西献给神，所以这里就要把你的自由我们感谢给神，丰盛就是我的富足，富足啊，我们个人有知识的人，知识就是他的富足，有钱财的人，钱财就是他的富足，有房子的人，房子就是他的富足，而有股票的人，股票就是他的富足，个人有个人的富足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几个博士学位都是他的富足，有的人儿孙满堂也是他的富足，这些都要献，好吧？
嗯，
到这里。力量呢，就是我个人的力量，我很强，啊，我很有办法。好，这个都要献上去，啊，都要献在神的面前。现在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六节，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羊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。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，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，这样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宰于会幕前，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，并要把盖上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活祭。这里是说到羊，那么这里说的羊，特别是指说绵羊来讲，那一个若献一只羊羔，在原文就是绵羊，而且是公的绵羊啊，这个羊羔这个就是指的公羊羔，是指的绵羊来讲的。啊，
是公的，
哎，你说原文呢？
不是第六节啊？
哎，第七节我说，啊，第六节是有公有母，
嗯，
七节这一只羊羔在原文是公羊羔，
嗯，
好，就是小的绵羊，所以它就有肥尾巴，好不好？它有一个肥尾巴，那么不止把肚子里的脂油要献上，那个肥的尾巴也有脂油啊，也要把它献上。自由都要献给神，第十一节这里特别提到是食物的火祭，那么食物的意思好像让神来享受啊， 让神来死，让神来满足他，就是饮食。我们献给神，让神来满足，让神来享受，享受这个平安祭，享受这个基督作为平安祭，为我们死了，使我们和神和好了。神和我们之间本来是没有来往的，是仇人啊，是仇敌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有罪。但是这一个因着主耶稣献的这个平安祭，神和我们中间和好了，食物就是神满足了。刚刚我们讲素祭也是食物的祭，也是使神满足了。因为神看见主耶稣这一个活在地上的这一个人，他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，甚至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这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个圣洁的人的生活，让神给满足了，成为神的食物的意思，就是神满足了。十二节，人的供物若是山羊，比在耶和华面前献上。那么这里是提到山羊，因为刚刚我们说的第六节那里是说到绵羊的问题。绵羊上次我们说过是代表柔顺的意思，代表顺服的意思。山羊是代表罪人的意思，代表罪，罪人的意思。这是上次我们讲义里面有的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说，主耶稣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，那里的山羊是代表罪的啊，有罪的人。所以这里的山羊就是代表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。二十五章，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，不是他没有罪的。这个山羊就是代表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成为罪，因为他是无罪的。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说，甚至呢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所以圣经里头说到的软弱，说到的罪，在这些祭物的旧约的这些祭物里面，都是预表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。不是他软弱我们软弱，不是他有罪，那是我们有罪。他钉十字架，反而是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手上。十三节，要按手在山羊头上，宰于会幕前，羊人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十四到十五节，又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献给耶和华为活祭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，脂油都是耶和华的。十七节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脂油和血都不可吃。我们知道血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血是代表生命，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。血是作为赎罪的，是作为赎罪的。所以神就规定不要吃血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十七章。第十一节，十七章十一节读起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都不可吃血，居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。十四节，扔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，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，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，凡吃了血的你被拣出来。人犯了罪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刚刚告诉我们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那就你犯了，我们犯了罪就需要有一个死，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，我们都要死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罪，那么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我们受死，在旧约就是一个牛或者一个羊代替我们死，我们罪才赦免。他为什么能够代替我们死？因为他的血流出来，他的生命就完了，生命在血的里头，就代表他死了。所以旧约规定了，正规定以色列人不能吃血，自由也不能吃。因为我们看看平安记里头所有的自由都是献给神的，都是献给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利未记的第三章的十七节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，自由和血都不可吃，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。在以色列人住也要成为一个定律，是永远的定律。啊，以色列人吃什么油呢？以色列人他们有橄榄油啊，他们有植物的油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的科学来讲，人吃油吃多了还要得冠心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创世纪挪亚出方舟以前，人的岁数寿命都是很高的，
就
百年。哎，挪亚出方舟以后，神就允许他们可以吃动物了，啊，吃动物了，所以人的生命啊就有改变了，啊，这是从医学上来讲，或者科学
要活长一点，要吃素就比较好，
是吧？哎，对，
活下
去。好，我想这就是关于
什么叫吃油吃很多啊。
嗯，那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就读利未记第四章，我们读一点第四章，因为读不完了。第一节，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到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，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浇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祭祀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，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，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坛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。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，并头腿脏腑粪，就是全公牛，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，刀会之所用火烧成柴草。第四章是说到赎罪祭了。赎罪祭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罪性
是说我们罪的性情来讲，我们都有一个罪的天性。我们为什么会有罪的行为，乃是我们有一个罪的天性。是说或者按照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所以这一个罪住在我们那里面，那个罪是受撒旦影响的。因此第二节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既然神都命令我们不能行，为什么你要去行啊？行了还在这里说是误犯了一件，好像这个责任还不在我，是我误犯了。实际上圣经里是这里看那个责任是在撒旦的身上，责任是在他身上，所以我们都叫误犯。从我们罪的心情来讲，因为第一个犯罪的就是亚当，亚当是谁去引诱他？撒旦引诱他。所以神来看我们那个罪的性情是从撒旦来，是撒旦引诱我们，这个叫误犯。不是不负责任，要负责任，责任是有的，因为我们犯了罪了，但是要叫误犯了罪，还是有罪吧。啊，圣经里是这样来看的。第三节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是百姓陷在罪里。受膏的祭司他不应该犯罪，那么他如果犯罪就把百姓领错了。当时的祭司像亚伦，那么就是专门来侍奉神的，也许也不一定恰当，那就是今天的传道人嘛，对吧？今天的这些牧师了，他如果把人领错了，那就大家都走错了，都陷在嘴里了。就到
不可能，那个受膏的祭司不犯罪，他也是有人性的
罪
性啊。
不错，但是神吩咐他的事情，他应该是遵守，不是说别的罪他不犯。我们不是说祭司不会说谎话，祭司不会发脾气，不是这一个，那是神所吩咐他的事情，侍奉的一切的事情。比方说，你侍奉神的时候，你献这个祭，一定要把他的脂油这些献在祭坛上。但是假如有个祭司讲我想吃油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不献了，那就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指着侍奉神的事情上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有两个儿子，对吧？以利亚是一个祭司啊，有两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本来那些平安祭的肉是要煮的，他不要煮，要生的就拿走，你不拿给我我就抢，你看嘛，所以犯罪了，祭司就犯罪了。祭司一犯罪不照着神的做，百姓就受影响了。那等于说我献祭给神是要按照神的条例来做，那么祭司不守神的条例了，我受影响，那就我就陷在什么？陷在罪里头，好不好？我就陷在罪里头。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任何祭物都应该是没有残疾的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公在牛的头上，就是和他联合了。他死就是我死了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浇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起誓。你看这个会幕啊，把血带到会幕里去，就是这一个赦罪的过程不是一个小的事情，这个罪是很大的啊，是关于我们的罪性的问题。所以这一个血要弹在哪里啊？要弹在幔子的弹血旗帜，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旗我们说的是完全的数字，就是神要求把血弹在幔子上，幔子的对面就是神的座位，那是约柜。
幔子就那个布，
对，就是那个布，把赐圣所和圣所隔开的那个布啊，那个布上面是绣的有记录白的，
就要躺在那上面谈七次。好了，第五节
得了，
对，第七节，又要把其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，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。你看这个血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要把这个血弹在幔子上弹七次，第二个这个血要在香坛，香坛在哪里，就是在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金香坛，要把血抹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，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，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香坛是代表祷告的意思，主耶稣为我们代祷，血要涂摆在哪里，然后再把这个血共有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，那是受审判，这个血是审判的结果，所以我们看这个赎罪祭为着我们的罪性，一个是在会幕里面幔子那里，一个是香坛那里，还有基督为我们祷告的那里代祷的那里，最后要摆在献祭的祭坛的角那里。第八节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，这个脂油的献法和平安祭一样，那是神要的，一个是血一个是脂油，这里就代表犯罪了，怎么能够犯罪，因为你太丰富了，当然你就犯罪了，怎么犯罪，你的腰太硬了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烧，都要经过审判。第十节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，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。十一节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，就是全公牛要搬到云外洁净之地道会之所，用火烧在台上，这些一样都不能留，连皮都不能留，反祭还可以留皮，对不对，这个为什么不能留，因为是赎罪的，污秽的罪都在身上，全部都要在那里烧，而且要在云外，不能在祭坛那里烧，因为是不洁净的，要带到云外去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营外就是代表主耶稣，也是我们在营外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死在那里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说到这个献祭的赎罪祭的这个问题，那我们一直一定要知道这个赎罪祭所代表的是我们的罪性，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两个罪字，在罗马书，我想我们的弟兄宋弟兄给大家讲了，一个是罪性，但是新约里面的那个罪性，那个单数的性这个字，在有的地方是包括了罪的行为在里面，就是整个的罪都包括进去了啊，在新约里头的用法啊，就是新约里面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，这个罪是一个字，心是一个字，但是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，单数的罪一般我们来讲是指的罪性来讲，但是单数的罪在新约里头有的地方也作为罪，全部的罪来讲，整个的罪来讲，又有罪性又包括罪的行为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它是把它分开的，赎罪祭是代表我们的罪性， 以后我们要读的数千计是代表我们罪的行为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读利未记第四章赎罪记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从第一节到十二节，那这个赎罪记的第一部分我们把它交通了，但是我们也交通了赎罪记是指说人的罪性讲的，在旧约里讲到罪是把罪的性情和罪的行为分开来讲的，所以第四章这个赎罪记是针对我们人的罪的性情来讲，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情。那么这个赎罪记的要求是要把整个的这个祭物啊，整个的祭物都要除了现在祭坛上的以外，只有现在祭坛上以外，其他的全部都要烧在营外，烧在营外。那么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出圣经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四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讲义里面我们也跟大家写了，我想讲义里面是应该写在第五页的，我们讲义的第五页。好，那么这里十一节是原来圣书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圣属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就是我们利未记讲的十三节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在
营外，营是指着
营外
住的地方，
营是指着以色列人住的地方。为什么要把这个赎罪祭烧在营外呢？因为赎罪祭是担负了我们的罪，主耶稣神看他就是不洁净的，他是一个赎罪的祭物，不干净的，所以又不能烧在祭坛上，这些不干净的都要烧在哪里？烧在以色列人住的营外，但是营外应该有一个洁净的地方，烧在那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苦是十字架上，是在哥哥他山，是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在那里受苦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要跟随主，就要懂得什么叫做在营外受苦，要救了他去，要跟随他。这里是羞辱的意思，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羞辱，所以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羞辱，所以他是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好，我想这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随主走这条道路。那么在我们第五页里面有个数字要请大家，第五页，第五页不是你看到有一个括号的第一嘛，祭司和以色列，最后一行这个一的最后一行不是希伯来书十七章十三嘛？那个七是错的，应该是十三章十三，而且你不改了，
十三章十三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回过到利未记第四章来。现在我们读第十三节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先到会幕前，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